大家好，我是老董。前两天呢，我录了一个视频，说了一下，就是人没有出来之前呢，我是不太建议大家把光把钱给搬出来的。那么这个视频里边呢，我也看到很多人都在给我留言，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呢，他就说我的言外之意应该是人跟钱一起跑，他听懂了，哈哈。其实呢，我当时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倒确实是没有想的这么复杂，我只是想单纯的劝一下，就是大家本身也没有多少钱的老百姓啊，你光把钱搬出来是没有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真要用的时候，你还要拿回国内，到时候你往国内拿的话，其实也是很难的。你就像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，有很多小伙伴，他们呢其实就不理解，说中国他希望要外汇储备，对吧？那么按理说，他限制这个人民币换成美元往外走，这个大家呢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到时候等你挣了钱了，或者说你从国外汇款到国内，然后你想把这个外币结汇成人民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就是其实也有很多门槛儿，大家就不理解，说国家不是外汇应该越多越好吗？为什么这个结汇还要受限制？所以说其实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咱们说哈，就是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，对吧？那么一旦比如说你把钱都搬到了国外，那么你国内有点什么事儿，咱们说句不好听的，国内的这个社保水平又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，有可能你一个大病，然后呢，你这个就得倾家荡产的这个情况下，你把钱都搬出来了，到时候你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还得想办法搬回去呢？那么这一进一出，很有可能你也要受到不少损失。另外就是呢，前两天啊，我们作为这个日本的行政书士事务所，也就是如果你往这个美国呀，或者加拿大去靠的话，那么我们相当于是那种移民律所。那么当时我们推出了一个比较低价的移民套餐，啊，然后呢，就有一个人，他可能是光看到低价了，他就来咨询，说他自己呢有70万块钱人民币，可不可以移民？啊，可能对他来说呀，这已经是他一辈子的积蓄了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对他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数字了。啊，把他用这个全部的积蓄给把自己搬出来，然后给自己的家人啊，包括这个后代啊，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是他的一个愿望。可是我说句实在话，70万人民币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但是根据比如像日本的厚生劳动省，他每年都会公布一个日本家庭的每月平均花费，那么去年日本家庭平均每个月就是一个三口之家啊，大概要消费掉30万到40万日元，也就是差不多1万5到2万人民币左右一个月。虽然说这个消费水平里边是包含了房租的，可是你比如说一个月你要消费，咱们就按低了算，15000，一年就是18万。那么你这70万人民币，就算我给你办出来，我不收一分钱手续费，够你花多久的呢？那可能很多人说，那我到了日本，我可以打工啊。可问题就在于，你如果想打工的话，那么你必须得是日本的工作签证。任何的工作签证，要不就是对语言有要求，要不就是对学历有要求，要不就是对工作经验有要求。你什么都达不到的情况下呢，你可能就只能办理，就是我们最常听说的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。你包括五岳散人，他在这个日本生活拿的也是经营管理签证，他甚至于都拿不到那个高度人才签证。那个签证的话，快的话1年，慢的话3年就可以拿到日本永住，他都拿不到，对吧？那五岳散人他在他的视频里边经常吹，他应该是比较有财富的。而高度人才签证其实就是一个拿钱堆出来的签证，你只要钱到位了，你就能快速拿永住。那他为什么不拿呀？所以说就是在日本，即使你想移民到日本，啊，70万日元，我说句实在话，也有点杯水车薪。那么可能 国内的话，大多数人的这个资产水平也就是这个水平了，对吧？你这么着急的，比如说把钱都搬出来，那么你一旦国内有什么需求的话，到时候你怎么解决呢？所以说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如果你但凡有闲钱的话呢，那么买这个标普500的指数基金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呢，一旦你把钱搬出来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想要回去，真正说用的时候想要回去，它也不那么容易。所以呢，就有另外一个观众啊，他当时给我留言，这也是经常给我留言的一个老观众了，他说，国内也有不少以人民币计价的美股指数基金或者是 ETF，比如说纳指100 ETF、标普500 ETF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你像什么博时啊、易方达呀，就是这些基金公司，他们都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这种美股的指数基金，完全可以买一些这个。普通人想要投资美国的话，并不需要资金翻墙，然后确实是没有错的哈。这种方式其实已经存在了很多年，它就是咱们俗称的叫 QDII。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，他们这些基金公司不光有这个人民币计价的，你像我忘了是哪家公司了啊，他们还有纯用美元现汇来计价的这种美股指数基金。那么它的这个追踪率可能不如就是著名的三大标普500的这个 ETF，比如像是 SPY 呀、IVV 还有 VOO 这三大标普500的这个指数基金呢，我在很早很早以前曾经做过一期视频，为了大家方便呢，我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呀，稍后放到咱们今天这个视频的下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个视频里边，当时我是应该说了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的，甚至于里边呢也有跟国内的这些 QDII 基金的对比，它里边呢也提到了，就是说，美国的这些标普500指数基金，它在这个维持成本上、持有成本上是非常低的。你比如像 SPY，它的持有成本是0.095%。然后，IVV 跟 VOO 更低，只有0.03%左右。然后像国内的这些基金公司呢，他们的持有成本呢，一般是管理费加上这个资金的银行托管费两部分，少也在0.75%到这个1%之间，也就是说，相当于是10倍到2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持有成本的差距。而且呢，相比较于这个标普500，年化收益一般是在8%到9%的这么一个综合年化收益率的情况下，国内的这个 QDII 它的持有成本确实是有些高的。但即使如此，我觉得哈，就是如果你真的说是有一些闲钱，然后或者是想长期投资的话，然后你人又没有离开中国的情况下，你通过国内的 QDII 来进行投资，这样的话，到时候你资金变现也会更容易。然后你务必也选择一下，就是美国的这种标普500的指数基金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可能你这个资金它是一个更好的、更稳定的状态。很多人可能会发现，就是我经常说标普500的这个指数基金，是因为我自己基本上把我所有的闲钱也买的都是标普500。那可能我早期呢是买了一些就是其他的股票啊，然后挣到了一些钱。但是呢，我现在的大部分的资金其实都是放在标普500，而且我每个月呢还会从这个收入里边拿出一部分钱去买它。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在日本啊，它有一个eDeCo 的制度，这个 eDeCo 呢，你可以理解为美国的那种 401K，或者是国内这两年好像正在推的一个叫做个人养老金制度，就是一个补充的养老金。那么你买这个 eDeCo 呢，你可以就是每年还会有一些所得税的退税，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挺合适的。另外就是呢，我还是比较看好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的。 就像我今天呢，在这个今日头条上，对哈，我也看国内的这些新闻 APP，然后今日头条上呢，今天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就挺有意思的，他就说上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资企业跟跨国企业，然后根据统计呢，就是说上海有差不多6万多家外资企业，然后世界500强里边呢，也有300多家公司在上海设立了这个中国总部，甚至于是亚太总部。另外呢，还有很多世界500强的公司呢，把这个研发中心设在了上海。他呢，这个新闻呢，就去采访了一家公司的这种高管啊，好几家公司的高管。然后这些高管呢，他们的这个普遍的说法是，为什么要把总部设在上海呢？就是因为上海是全中国人才流入的一个城市。但凡你这个人毕业于，比如说名校，对吧？然后对自己有一些追求的话，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都愿意去北上广深啊这4个城市去挑战一下。而相对于，比如想去北京的人呢，他可能更多的是想这个当官从政；去这个广深的人呢，他可能更多的是想这个自己干啊，自己从一个民营企业家开始干的这种情况相比呢，到上海的这些人呢，他们更愿意给大企业打工，而这些愿意给大企业打工的人呢，他们更多的其实是有高学历的这么一批人，是可以说是全中国的人才，这个确实是对的。那么，其实你把这篇采访里边的上海换成美国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就仔细想一想吧，国内的这个富人，对吧？挣了钱，要不就是想着自己移民美国，要不就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早早的送去美国读书。那么美国它是吸引到全世界的，要不就是有知识的人，要不就是有钱的人，全世界的人才都聚集在那儿。这个国家至少短时间内，在聚集了这么多人才的情况下，它是根本就不可能衰落的。那么，经常有国内的媒体报道说什么中国的 GDP 已经到达美国的70%了，还是80%了？中国的 GDP 就算超过美国，但是人均一下来呢？中国有14亿人口啊，除非按照这个法轮功的李大师说这次新冠死了4亿人，那中国还有10亿人呢，美国3亿多，对吧？那，对吧？那中国还是美国的3倍4倍呢，你这么一人均，你又完全比不上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北上广深的这个消费水平也好啊，收入也好啊，反正我具体美国的话，咱们就是也不是那么熟悉，咱们也不好说啊。至少北京跟大阪比，是一点都不差的，无论是消费水平还是物价来说，一点都不差，包括从收入上来说也一点都不差。可是中国这么大呢，对吗？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，北京啊跟咱们不远了，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比一比，那差多少，对吧？当年的北方第一重镇唐山跟北京，现在还能比吗？根本比不了。全中国只有4个城市，北上广深这4个城市能跟发达国家比肩吧？另外就是呢，很多人老说中国现在已经是这个制造业第一大国了，已经是世界工厂了。那么，相对来说，美国已经没有制造业了。那么它这样情况下，它这种产业空壳化会不会很危险？这就像前两天这个在外网传得特别开的那个央视主持人康辉，他说的一句话，外网的人呢，就是一直在批判他这个说法啊。他是这么说的，说美国人呢，用一个印刷成本只有17美分的一张100元，就是美元的这个100元大钞，就能到世界各地换来相当于100美元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啊，17美分就能换100美元的商品或者服务，这不是抢劫，这是什么？那么这一句话，咱说句实在话，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你如果反过来看呢，那么美国人可以用17美分去换到100美元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情况下，他为什么要自己生产呢？但凡你了解一点历史，看看美国在二战期间的那个生产能力，你就绝对不会乱说什么美国没有生产能力。 包括美国现在它还是世界石油生产的第一大国呢，对吧？只不过就是因为它本国的这个消耗量也大，所以说它不像沙特那样，或者像那些中东国家那样，或者像俄罗斯那样疯狂的卖石油啊，所以体现不出它这个优势。美国的这个，如果一旦让它开足马力去生产的话，它不会比任何国家差。所以说呢，我买标普500，它是美国企业，就是标普500。首先，它的要求是必须得是美国企业，而且呢是美国市值最靠前的500家企业。很多人说老董，那你为什么不就是从来不说纳斯达克呢？是因为纳斯达克这个指数，它纳斯达克100也好，它是纳斯达克就是排名靠前的100家企业。可是纳斯达克市场上排名靠前的那一百家企业里边，可不100%都是美国本土的企业，而标普500的这500家企业都是美国本土。我买标普500，实际上就是我充分的看好美国的未来。它呢可能不会发展得很快，但也绝对不会轻易被任何国家超过或者是甩下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讲这么多吧，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聊，拜拜。